雅琴，你好像掉线了，是？
啊，对不起，刚才我好像点什么给掉线了。啊，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见证神在我自己还有我的家庭啊所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啊。本来其实我也不是牧者，也不是宣教师，啊，第一次黄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推辞了。我说这个平台这么多的啊高人啊，又是宣教师，又是牧者啦、传道啦，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姐妹。啊，但是后来他又跟我说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说，就是其实做见证是把神在你身上做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去鼓励、造就、安慰别人，啊，是在传扬神的，就是显出神的荣耀，不是看我怎么样，所以我就顺服了。啊，那我今天呢，就是主要是想讲三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我想讲一下我的属灵成长的一个历程。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讲一下神对我生命的破碎。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讲一下神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些恩典。啊，那首先就是说，我是2005年8月受洗，啊，归入耶稣基督的。当时我是受洗的，在一个北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啊，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热，我就觉得好像一下子就找着了我这样的人生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神也给我格外的恩典，就是我一信主我就工作就神就给我拿掉了，我就开始专心的，就是参加小教会的各种的团契啦、小组啦，然后很热心的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啊，一些主日学啦、青少年团营会啦。啊，包括诗班啊、圣诞节的一些活动，都是很热心的去组织、去服侍啊。当然，这些可能一些都是一些外在的这些活动。但是我现在回头想想看，就是当时我的生命很幼小的时候，其实这些的服侍也是有必要的，也是对我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练吧，锻炼。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后来教会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当时大家的生命都不太的成熟，所以呢，就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啊。然后那个从10年开始呢，从教会出来之后呢，在北京也去了一些教会，那包括一些三自教会啦、家庭教会啦，啊，又走了一些教会，但是总也找不着最初那个教会那个家的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很多教会的不完美。看到很多教会就是牧者，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生命不成熟，总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其实哪有完美的教会，都是人，就是牧者也是人。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神让我就是频繁的走了一些教会，也在磨练我的生命。但是就是说，我里边那个对神的那种追求和渴慕一直就有，就觉得总是觉得好像，信仰不应该。就是一个主日聚会，不应该只是这些形式的这些东西，好像有更深的，就是生命的那个改变。所以神也就照着这个渴慕呢，就是认识了一对从韩国来的宣教士，啊，那个韩国的师母呢就带领着我们就是来通读圣经，但是用2倍速的那个速度来通读圣经，然后读了又大概从10年到12年吧，读了2年多，就是好几遍。这样圣经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圣经神的话是活的啊，它呢就是成为瑞玛的话，就是当时读的时候啊，这个圣灵他就能够对我说话，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圣灵，因为之前我们那个传统的教会是不怎么讲圣灵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感觉就是这2年多的，就是在信仰的根基上，就是打下了在神的话的上面，有了很深的一个根基。啊，就是特别的感恩。那然后呢，就是到14年的时候呢，啊，我在一个教会啊，参加一个五一，他们有一个特会，一个3天的特会，啊，当时就是请的也是从韩国来的宣教师，啊，那个丈夫是美国人，这个妻子是韩国人，他就在这个特会上，他就做见证，讲了他的生命，他就说他的生命分为前1个25年呢。啊，神就预备他，然后在香港装备啊，然后那个进入到就是装备他的生命啊，然后第二个25年呢，他就认识他的丈夫，然后一起来到中国来宣教，然后又生了3个孩子。那么现在他进入了第3个25年呢， 神就说要让他挪移帐篷的，要让他去埃及去宣教啊。那他就是说愿意去啊，跟随神的呼召啊，离开就是他已经在北京已经很舒适的地方，然后去进到那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去举家要迁到埃及。他当时就说了一个他说他是就是特别感动诗篇90篇啊，就是神借着摩西写的一个诗篇啊，那个诗篇就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何时呢？求你转回，对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他当时说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就圣灵就感动我。是啊，我是说我真的是被神拣选了，然后呢我真的是也是我就在思想我以后的日子我应该怎么做呢，那我是不是就是这样碌碌无为，就这样子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就这样过日子呢？啊，真的是还是要去回应神的呼召。我就觉得当时圣灵在对我说话，就是我就说我愿意，神我愿意，我就觉得我余下的日子我愿意与你同行，我愿意为你而活，我不愿意这样子白占地图啊，因为人生这么短暂，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被圣灵触摸了。那么接下来就加入到这对宣教士，他们就办理一个叫宣教学校啊，宣教学校，我就参加了这个宣教学校的学习啊。当时学校也请了一些各国的宣教士给我们讲课呀，做见证啊，也有一个就是美国来的给我们讲了如何向穆斯林宣教。啊，还带我们去北京那个牛街，就是最大的一个清真寺，到那边去走导，然后给那边的啊那些工作人员去传福音啊。然后就是装备之后到快结束的时候呢，啊，他们就说我们就准备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全家要去到埃及啊，然后我们准备组织一个短宣队啊，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到埃及去短宣。哎，我当时就特别感动，就是说神啊，我想去，但是呢就觉得对这个说要需要10000块钱的费用嘛，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负担吧。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如果是你要让我去啊，你就给我一个印证，你就帮我解决这个10000块钱，我就知道是你要让我去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放在心里嘛。就离去埃及还有1个月的时间，我哥哥的孩子，我侄子，他刚结婚，他就来到北京了。来到北京之后呢，他一进门第一件事情就给了我1万。哎，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1万呢？他说是爷爷，就是我的爸爸，他说爷爷说你需要。哎，我就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感动，就是说你就是不多不少，正好就是10000。神就借着我爸爸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我就知道神要让我去。所以我当时就明白，就是说其实神看我们愿意的心，只要我说我愿意，其实钱啦其他那个都不是问题，就是神都能给你，就是把这些都能够给你解决，都能够开出路。其实他还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去宣教，去短宣啊。我们有8个人去到埃及啊，去到埃及之后啊，真的是走出去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经历神，在那边也连接了，认识了一些就是国内在那边的啊宣教师啊什么的，听他们在那边见证分享，也听到当地埃及的一些牧师他们来分享神如何的借着异梦异象向这些埃及人，向这些穆斯林来亲自的显现，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去到开罗周边的一个卫星城啊，那边有很多的苏丹的难民，然后还有香港的有4个姐妹在那里服侍他们，听他们的见证神如何的呼召他们。然后我们又去到埃及中部的一个村庄啊，那个村庄呢大概是有1半的穆斯林，有1半就是基督徒，就他们真的是很少见到中国人。但我就觉得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中国人。我们走到村子里的时候，那就是前呼后拥啊，那些孩子们就拥着我们前呼后拥。我就想起那耶稣在走遍各村各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这种光景，前呼后拥的啊。然后我们就进到各家去拜访他们，为他们祝福，然后他们就排着队让我们为他们祷告。那 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算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是，我有什么权柄给他们祷告啊？啊！但是神就感动说，你是真的是带着神，神给你这个权柄，圣灵与你同在，你就为他们大胆的去祷告，有生病的，就为他们去祷告，去祝福他们。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跟他们一起敬拜赞美，他们唱的是阿拉伯语，但是真的虽然语言不通，就大家在灵里边都是相通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特别感动。就是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说使徒行传要走出去，其实当你去出去的时候，真的是看到圣灵就一直同行，神的那种感动，就是说其实是自己的生命得造就了。所以我通过去埃及这个短宣，我就明白其实宣教，我以前想的是就是哎呀，就像那个荆轲刺秦王是那种，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感觉是一件很悲壮的事情，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事情。但是我去到埃及这次短宣，我就明白其实宣教是神格外的怜悯爱我们，他要把他爱的人带到那个地方去观看他的作为，其实是他在那地方做事，而我们就是来跟随神，然后来看神在那地方做什么，然后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得祝福得造就了。然后我才知道阿拉伯人是那么喜欢中国人啊。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从那边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在北京一对夫妻，他们是埃及的宣教士，他们在北京有一个房子是空着的，然后我们就有十几个人就在那地方开始了每周六在一起的就是敬拜赞美祷告，其实就是那种情与炉的敬拜啊。然后我们这样敬拜赞美，其实也有为列国的祷告，当时就领受了去以色列啊。那么15年的时候呢，穆棚节的时候啊，大家就去到以色列。去到以色列的时候，真的是啊，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好像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像一种回家的感觉。看到那些犹太人，就真的是从心里、从灵里去爱他们啊。然后也参加了那边的华人的一个祝棚节的特会啊。当时有一位先知就说到，说将来要有三支军队要开往耶路撒冷，那一支是韩国的白马，一支是印度的大象。一直是又是中国的骆驼，那么其实就是中国的那个商宣要沿着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要去回到耶路撒冷。其实当时就领受了15年，但是我现在其实真的是才看到，在 BRC 这个平台我看到神在成就这个应许，这个就是这个先知的意象啊。所以我们当就是祝棚节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的时候，就是有20000多基督徒来走西安大道，都带着礼物去祝福啊以色列，祝福犹太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呢，就啊他们就特别的感动，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爱我们呢？然后我们说因为我们跟你们所信的是同样一位神，因为我们的神爱你们，所以我们就爱你们。所以犹太人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之后的很就是这几年，就很多的啊基督徒，尤其是中国的信主的，就是去到以色列去祝福他们，就是这样不断的不断的去啊，去叫激动他们的心，因为他们看到外邦人这么的爱神，然后去就是就看到神的工作在成就，就是这几年真的是很多的犹太人在归向耶稣基督啊。然后在以色列的时候呢，就认识神，就让我认识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啊，在那个地方认识他之后回来。16年开始他们在北京呢，就不是在北在武汉就开了一个先知学校然后我们就开始参加他这个先知学校的学习主要是一些先知启示啊这些方面的包括中国教会的命定啦真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啊，还有中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开启。那也跟着先知学校呢参加了3次的短宣一次是到新疆，从西安，然后一直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又到喀什走丝绸之路去走岛，也跟新疆当地的教会去连接然后17年的时候呢，我们有12个人的一个短宣队呢，就去到西藏走岛。去西藏呢先是去到那个甘肃南部的一个拉卜楞寺，它是当时藏传佛教的一个最大的神学院，去那个地方走道，然后又去西藏的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啦、泽邦寺、色拉寺，就是这些寺庙都去，主要是以走道为主 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真的也是一直的去能够在过程中神的啊，真的是神的荣耀就一直同在。啊，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后来17年的11月份的时候啊，又组织了一次去港澳台啊这样的一个短宣和走导吧，主要是连接香港澳门台湾的一些教会，跟他们一起聚会敬拜分享也见证。就当时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说，他要让就是中港台澳还有海外的华人要合一，要真的是要做这个合一的工作，要合一宣教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去了解啊，香港啊，台湾啊，还有澳门的教会的一些状况，也把我们这边的一些情况去跟他们去分享。啊，那接下来就是从19年开始呢，神就带领我是在参加网上聚会了，就是慢慢的就不在实体聚会了，啊，在网上聚会。啊，网上开始呢，就是主要是听了一些就是先知启示性方面的教导，这些包括一些中国的一些有先知恩高的一些，也包括港台的，还有美国的一些啊，就是听了一些，比如爱修园啦啊，还有一个那个伯特利先知学校啦，不主先锋啦啊，包括吴哥明牧师的那个偷工减料，我也是看就是特别的受益，从那本书里边。就是在这方面又有一些开启啊，也服侍过一些网络平台。然后呢 ,19 年呢也去参加了那个香港的回家特会啊，包括荣萨卡的一个先知预言的一个培训啊，所以这几年呢就是可能这方面呢就是也移植释放啦这些接触了一下的话，后来呢我就发现自己就是说走过来之后呢就有一些体会吧。国内这些平台我发现就是追求这些医治释放啦，说预言啦，这些人都很多大家好像很追捧这些，就是说喜欢别人给发个预言啦什么的哈，医治释放了。但是人很多呢，就是基本上大部分是治病得宝那种，就是说只想要神的恩典只想要神的祝福，并不是要神自己。并不想走十字架的路，并不想破碎生命。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需不需要向圣灵敞开，需要。恩高恩赐重不重要，也重要，但它不是最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没有生命的根基，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对付，没有破碎，那么在这方面追求是很危险的。那么最后就是说会很骄傲，或者走到一个就是走偏。其实也看到一些走偏的，就是说在一些问题上，钱财啦，一些方面有出了一些问题的，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然后从2021年开始接触就是生命，就是神又带领我就是听一些生命的道，就是走十字架的路，要生命老我要破碎。那么就是开始就是几月份了我忘了，就是听那个杨道诺牧师讲就是那个复兴祷告小组的时候就是特别好觉得，然后也跟两个姊妹实际操练，我们就每天呢就三个人就是 RPG 这样祷告，我们是用方言祷告，然后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那后来就是有一个特会吧，杨道诺牧师有一个特会是在那个星光悔改教会，他们就是你们几个联合的，还有埃德蒙顿啊加拿大的，然后在这个平台就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 BRC 平台，然后跟黄老师有过几次的交流之后我发现真的大家的领受是一致的就是一些看见一些意象领受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就特别感恩神，其实是一步一步他自己带领我，我没有跟随任何的牧者，也没有跟随任何的事工或者是教派了团队了，神带领我一步一步，我相信每一个阶段他对我的开启，他给我预备的这些牧者也罢，这些资源也罢都是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造就，其实都是必经之路吧。所以就是跟随神一直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也相信神要在这个地方要聚集一些人，就是使用大家要成就他的工作。然后这个就是大概是我的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历程吧。然后第二部分我想说一下就是生命破碎。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骄傲的人， 我一路来就是因为是父母很宠爱的，是然后在学校呢老师的眼里也是好学生，所以呢神就因为太顺了嘛，就是不可能，就是说就是很骄傲，所以神就在婚姻当中破碎啊。然后就是然后我的丈夫呢，他的原生家庭他就是在他父母的争吵声中长大的啊，所以他的性格就是那种情绪化，特别情绪化，特别容易生气，然后看问题很负面，一遇到事情就甩锅，就总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责任，然后就不反省自己。啊，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的话，哎呀，我们俩其实是走到就是已经到了尽头了，就要快离婚了。我们俩听到福音了，是他的发小传的福音。啊，当时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他要能信主，那就太好了。其实我们俩是同时信的，我们俩是2005年，我们俩同时信主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信主了，这个肯定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能愿意信主，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呢我就觉得不是我想象那个样子，就是虽然信主了，当时就刚开始信的时候就是那种神的恩典很大他就火热过一阵，但是慢慢的那个他的那个火就下去，然后就开始忙于工作了，赚钱了，他很少去亲近神啦，就读圣经了，就感觉到他还是那个就是生命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没有改变，还是很自我，还是很骄傲，还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老发脾气，老生气那个样子的。啊，我觉得就特别痛苦，因为我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成熟，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就是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就想各种办法给他拉着他一起读经祷告，陪着他去小组，然后又拉着他参加医治释放的特会，然后就是老想去拽着他拉着他，然后呢老要指出他的问题给他讲道理，然后让他改正啊什么的，我就发现就通通都无效，就是我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看一些书啦，婚姻的怎么去让他做一个什么丈夫啦，就是那些方法让他去学，但是我发现这些方法是外在，就是如果生命的本质那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去认罪悔改的话，这些方法就是一时的。他刚开始操练，我们听了袁大的那个婚姻那个讲座，说是这个丈夫给妻子洗脚，他就回来就去买了个木盆，完了回家给我洗脚，就洗了一回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技巧，它不能长久，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很不容易，虽然是信主了，但是我会发现走这条路的时候，两个人两个很自我的人就是这样子碰撞，如果不是在神里边的那种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追求的话，就是很痛苦的，真的是很痛苦。我觉得我是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才去追求神，就是神是把我逼到，就是因为就是一次一次看到他那样，我就觉得很失望，特别特别的失望，所以呢就那我们不得不追求神，就觉得没有办法，只能在神面前，只能祷告，只能呼求神，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觉得他怎么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生命就这么多年了，然后忽高忽低的，就是一会儿火热，他也能有时候圣灵充满流泪，那忽然有时候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埋怨神，埋怨人，埋怨教会，然后就那个就不想信了，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忽高忽低的啊！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就觉得有时候想不通是为什么，也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就是觉得很痛苦，也想过去逃避，后来我就想要不我就去宣教去吧，就是不想面对，就觉得好像他也改不了，就是每次这样说改改改总是也改不了，但是神就不让我逃，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是这个功课我要不做过的话，没有办法出去宣教，如果我连身边的人都不爱，我怎么去爱那么远在天边的非洲人呢？所以我觉得不能逃避，就是神就让我在这儿，就不能走，然后一定得胜过，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其实神让我去转向他，就是不断的跟神亲近，不断的去转向他，在他面前就是我的心里对丈夫的那一份希望，他能给我的那个爱呀、关怀了，我就放下了，我不再从他那儿得，我从神那儿得满足，我就真的是就是特别感谢吧，也是因为他这样，我对他失望， 所以我才把我的关注点都转向神，然后就是花时间跟神亲近了啊，读经祷告了，就是更多的追求神。其实是当我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再去那么去用一些方法和技巧，也不再就是跟他讲那么多道理了，而是好像慢慢的就觉得不再去看着他那些问题啊什么就特别生气了。就好像是就是有一句圣经就是说，你恩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断开那个重恶。你会发现生命不到的时候你怎么都胜不过，因为你就没办法，他一说什么你就生气了，一说什么他的情绪就影响到你了。所以呢，就只有这样的积累在神，就是日子如何力量如何，那神的生命在里边积累，然后从量变才能有一个质变。这突然有一天就是慢慢就会发现，哎，他已经影响不到我了，他的情绪忽高忽低他影响不到我，我知道我所追求，我就奔着神，我就是朝着神这个方向去走。他慢慢的其实是被吸引过来，就是我们里边那个光要就是被神，就是神的光从我们里边透出来的时候，那去吸引别人。我会发现我把他就放下了，就是更多的去放手，不再追着逼着他读经了，逼着他灵修了，就这样，以前老是这样子的，反而适得其反。那慢慢的其实就放手了，他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时间。那他的生命是他要自己去向神交账的，我没必要去担他的担子。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就充当了神的角色了，我就挡在了他跟神的中间，他什么都看我，我要做得好他就信了，他就愿意信神，我做的不好他就不想信神。我就说这不对啊，这他得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啊。所以我就慢慢说我不再陪他，我说小组你就自己参加自己的小组，你不要总是依靠我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你自己去独自面对神的，这也不能走后门。我将来见主，我的高油是我的灯油是我自己预备的，你得自己预备灯油，不能给你预备。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很多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不再挡在他和神的中间了。即使他走得慢，那也是他的节奏，那也是神要在他身上做工。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说我真的是很感恩，让我学会忍耐，让我学会放手，让我学会等待，让我学会去怎么去成全别人。不是我天天给他说教讲道理，而是看神怎么样去做，我就做好我那一份就好了。再一个就是神借着我的儿子破碎啊，我儿子就是他，就是从初二就开始练上玩游戏。到高考那一年，他是一个艺考生，他到高考那半年呢，他是脱产，直接在外边画室去画画的。那半年他几乎就是天天下了课就去网吧，那个画室离我们家不太远，但是那条街的网吧，我们天天都去网吧找他，他就天天在网吧就是玩游戏，玩的昏天黑地。都不吃饭，我们就有时候常常就把饭送到网吧。哎呦，我那时候特别绝望，我说这马上高考了，怎么是这个样子？就是没有用，怎么说都没有用。然后，他上课，后来回到学校上课也是，也是就是啊，考试也是一开始一模考试就是全班倒数第一，二模考试还是全班倒数第一。哎，我就觉得怎么这样，我是愁死了，都睡不着觉那个时候。但是就只能在神面前祷告。我每一次祷告，神都说你放心，他在我的手中，我给他预备了最好的学校。我就觉得我听错了，我说他怎么会有最好的学校呢？但是每一次祷告，神都是说我给他预备最好的学校。后来老师就开家长会，就说就叫我了，就让我说你看这么聪明的一孩子，你看别给他别给耽误了，到时候连个学都没有，上不了什么学，都考不上学怎么办呢？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放心，他肯定会上，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我也不知道是就是神给我那个信心，就是宣告出这样的话。结果后来就是他考上的是，他是那个艺考嘛，考那个画画，他考上了北工大，北京工业大学，啊，然后呢是当年那年就有双培生，昌平区就他一个，就是。清华美院的双培生，他就等于说是从北工大上的，然后有三年是在清华美院上的。神就用这种方式，我就觉得真的是神就是信实的神。他说最好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清华美院就是最好的学校，他上的是视觉传达设计。 啊，我就真的是特别感恩，他就是连想都没有想到，他知道这是一个这是神多大的恩典。所以呢，但是呢，就是我后来就以为这就好了，就是啊，可算松一口气了。大学三年，我就轻松了三年。但是三年之后，他突然有一天说准备休学，啊，我说怎么就是又来了哈，就感觉这个怎么就这个功课就一直做不完了。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就说要休学了，怎么劝都不行，就要休学，都要去创业。结果呢，休学了之后呢，也没有去创业。就在家待了一年，那一年那个，哎呀，我觉得真是对我就是一个极大的鼓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已经到了低谷，我就觉得，就是我的那个底线呐，就是一次一次突破。他就在家每天白天睡觉睡100天，晚上通宵打游戏，然后还抽烟，就满屋子就是烟雾瘴气的那个样子。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劝都没有用，他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就一可从开始的那种绝望，啊，慢慢去祷告，去依靠神，慢慢到最后就放下，就可以没事儿一样。他那样子的每天过，我就每天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一年之后呢，他又去上课去了，结果上了一个学期，到第二个学期，就是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开始毕业设计了。做论文的时候，就突然说不想读了，因为学分落了很多。然后呢，他要休学，不是他需要休学，他要肄业，他要肄业，就是不毕业了。哎呦，我就觉得这孩子简直就是说，就说神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没有用，就是我知道劝也没有用。所以这一次其实已经有前面神对我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破碎吧。所以我相信他在神的手中。啊，我相信他的心几时转向神，神都会给他开出路的。所以呢，我就好吧，我说那是你选择的，你的人生路，你要想好，你将来找工作，你没有毕业证，你怎么找工作？你这些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任。你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不再供养你，你要自己去负责任。他说可以的，啊，那之后他就开始了这个找工作的历程。这个找工作，我发现神也是借着这个找工作来破碎他。他当时觉得自己怎么也是在清华美院读过，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啊，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疫情，很多国外的留学生都回来，很多的研究生就是这个就业的压力特别的大，找工作特别的难，他就开始啊，就是开始知道这个不是很容易，一开始还想找什么多少工资高的、离家近的。直到后来，他在神面前也祷告说：“神呐，你只要给我一份工作，不管多远，不管挣多少，都愿意去。”结果神就给他开路。神给他开路的工作，刚开始就是挣得很少，但是很远，每天跑，每天跑。就是在从2020年到现在这2年，他换了有3个工作吧，都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在操练他的谦卑，操练他的顺服。结果现在今年3月份，神又给他一个工作，离家才3公里多，骑自行车就能去，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觉得真的在这里边看到，没有毕业证，神这样给开路，就是神格外的恩典。所以我这一路过来，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也太有限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有祷告，我只有求神，而且我也知道他是神的孩子，神必定对他负完全的责任。他的心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回转神？像是神的恩典就领导他，所以呢，就是神真的是借着这个孩子，借着家庭和婚姻，就让我学习这个顺服，让我学习，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我就是把我的这些义务挂虑交给神，就是祷告，就是祈求，就是感谢，为着所有的环境去感谢神。那么神他就是在到了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做工。他就有他的计划和安排，而且神给我们的安排就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最好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因为还有很多的恩典。
谢谢雅青啊，姐妹，我们听的都真的是好像想继续听下去，但是真的是好像如数家珍一样哦。
对，因为神拣选你的爸爸妈妈也是很大的恩典。
是，感谢赞美主啊！雅青在我们中间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让弟兄姐妹好不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
我最后我还只有要没有时间，我就不分享那个恩典，因为时间太长。那我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总结吧，就是说，我一路走来，我就觉得属灵的生命呢，要全方位的，就是要平衡，一个是圣经真理，这个一定要去很扎实的圣神的话，再一个就是跟主的关系，亲密关系，要跟随圣灵，然后第三个就是生命的破碎，要走十字架的路，钉死啊，老我要钉死，要谦卑，要顺服，因为耶稣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真理呢就是神的话，道路呢就是借着耶稣才能到父神那里去，就是道路。那生命就是十字架的生命。所以我就是说，最后我就想用犹大书吧，犹大书的20到21节吧，就是与大家共勉啊。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
阿们，阿们。
是分享完了吗？谢谢，谢谢雅琴的分享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还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 storyline， 都是神特大的恩典。我接着雅琴的分享，我是很能够心里面感受很深的，因为他所分享的所有的这些经历，无论是他在属灵的追求里面，在短宣的过程里面，跟夫妻的关系里面，跟亲子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他都是一个依靠主的姐妹啊，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信实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好，我就让弟兄姐妹在我们分组前，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Q&A 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能问雅琴姐妹的，或者是雅琴姐妹有没有什么要我们为你代祷的，我们相信为你的孩子感谢神啊。我们也可以在底下可能在五分钟吧，给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这个雅琴姐妹的。
感谢主，感谢主，我有啊。谢谢主，姐妹你好你好。我刚刚听了你那个见证，我很感动。虽然是两个比邻的我的家庭很大很大，但是神在你身上那么多故事，甚至神，你真是神的特别的拣选。你也把我的家庭带到我那个儿子哦，刚才你叔叔一样，他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我那个儿子大学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名牌的，都是好的大学。大学读出来是985，现在读出来在家里。他是要读研究生，他嘴巴是卷书，他就是打游戏。晚上呢，到了十几点钟，他到城里睡到中午起来。你说父母，虽然你说只有祷告，只有靠神，神是神的儿女，神会负责。所以呢，我现在你不在中国，我现在呢在美国女儿家里。所以这个平台呢有我份，我向神感恩。但是呢，你有精力哦，你要把我的儿子祷告。我真的呢，有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我都还没有意向，就是祷告好像没有迫气，没有恨气。我相信神，神自己会负责。圣经说我们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正是得益处。主啊，你说凡事互相效力就是打打游戏有益处啊，我正想啊。所以我就是相信神，神一定呢有天会改变他。他就是一个人独在家里，没有跟我们家庭交通。他说他也没有给我们给我儿女说我就是现在丈夫和他两个人在一起，我的女儿们全部嫁出去了。我呢，本来呢我在家里呢，有时候给他说一下哦，你不要打游戏，你去学习。 你刚刚大学毕业，本来大学毕业很好啊，九八五，有我们他那个九八五大学读出来，叫他去高考那个公务员，前几名给你考，很好很好，他也不回答，去也不去，打然后回家就是打游戏，求主啊怜悯，都是我的亏欠。虽然我是懂道路哦，也是很久了，但是呢，有时候呢，我自己呢也不顺服，但是主恩典里的我的家庭很大很多。一天你也知道哦，中华大陆，中国我们大陆计划生育那么紧，生给我有四个子女，三个女儿一个孩子，生是特别特别的恩待。就是这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就是这个孩子，他就是从小呢有在教堂里，然后读书呢没有去。现在你去礼拜天呢不去，叫他听道理什么，反正要敬畏上帝，我给他说他就不理你。所以有时候真的做啊，到底这条道路怎么难走，我也这样想。即使上帝恩你的我的家庭很堵，都是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带领走步。从那个计划生育都是真的神的隐藏，前面真的有红海都分开我们走过来，都隐藏给我生了那么多的子女，这是主特别的恩典。就是这个儿子就是在家里独住，在家里叫出去也不出去，我们家人给他说话不灵敏，就是主要灵敏肯定是主给我一个功课，你要帮我祷告，姐妹，你帮我祷告，这是你有经历的哦。还有，你帮我那个第一个女儿也祷告，我所以说主啊，我担子很重。第一个女儿嫁出去六年，还没生小孩，我女婿还没有信主，我相信主肯定有时间。肯定有主的美意，主啊，我说你在我身上也动工，也成全这工，我相信你在我女儿身上也动工。我给我那个大的女儿跟我的小儿子已经正好十年时间，大的女儿跟那个小的儿子差十年时间，中间两个女儿。我相信主啊，你在那么中国那个环境当中，你把我隐藏起来，是吧？我相信给我女儿，你一定给她会预备一个好的。给医生说的生育很难，我相信在中美有难成的事，都肯定召集我们，叫我们谦卑下。你要把我第一个女儿祷告，我下面。下面两个女儿，我现在在美国带那个小第二个女儿，第二个女儿已经有儿育女，第三个女儿呢还是那一个，就是第一个女儿呢还没你生育。
好，叶姐妹，对不起，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我相信听到雅琴的分享，可能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那我就想说。我们等着在小组里面可以跟小组的弟兄姐妹有些需要，我们可以彼此带到。那我想就是最现在的话，我把握住一下时间，我就请雅琴姐妹能够为叶姐妹的需要祷告，而且为我们整个 group 有个祝福，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要往底下继续进行。好，我们就请雅琴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大美女，对啊，谢谢你从四面八方招聚你的众儿女，在 BRC 这个平台读，我们相信在这个地方主你在招聚你的军队，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单单的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的需要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偶像，主啊，你说若爱儿女，爱配偶，爱父母，不胜于爱你的，主啊，真的是主啊，真的是要爱你超过这世上的一切。 就我们愿意的一切来跟随你，主啊，我们也愿意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都能够真的是使用出来，主啊，就求你来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来成就你的旨意，特别的祝福你在 BRC 平台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真的是夫妻同心合意来侍奉你，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都能够被你兴起，主啊，真的是从各样的捆绑当中主你救拔出来，主让他们都能够完全的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平台每一项的事工都只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是的主，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就是一个使徒的中心，就是 Elexia 的教会，主啊，你在装备你的门徒，你也差遣打发工人出去去得地为业，去收割灵魂，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圣灵在亲自的在做感动的工作，主啊，主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到你对我们的呼召和命令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Peter 弟兄，我能够讲一句话吗？
可以，秀。
好的，那个刚才那位姊妹你说的儿子打游戏是不是？我有一个不是我的，就是我知道有个团队，他这个就是他的主办，就是说凡是儿童打游戏的，他有一个这个节目哈，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小弟兄，他也是，所以他现在已经是正常了，所以他现在在传这个福音，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让他跟你儿子有互动，做朋友，
好，我们就私下好不好？私下的今天时间实在是晚了一些啊。
对，我只是告诉他，好，谢谢。
好，谢谢，欢迎大家礼拜五哦。我听到线上很多听，借着雅琴姐妹的分享，好像特别对儿女们，特别是我们也真的是要把放在祷告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雅琴姐妹，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认定神的对主的信心啊，当你自己跟神有好的关系了以后，那这些我相信在神的心意里面，必要成就你在他前面献上的祷告。